今年七月到九月，我们一直在讲创世纪。今天我们谈的是创世纪第十五章，也是这一季的结束。特别在创世纪十二章开始，我们所有所谈的几乎都环绕着一个重要的人物，也是在圣经上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那么在今天这一季最后一次谈到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看见这一位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人，他的信心在他整个人生的历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面临许多的考验。那我们也说过，他有的时候显然他的信心是软弱的，但也有别的时候你看见他的信心好像是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刚强。那么今天所谈的这段圣经里面特别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在第六节第一次提到这样一句话，因为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因信称义是整个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家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一方面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就提到因信称义，可是这句话却来自于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当然在先知哈巴谷书也提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些都是马丁路德当时在整个思想信仰的意义的时候他有一个新的领悟。这个新的领悟并不是说圣经上没有这样记载，只是在教会多年的历史发展下去以后，似乎慢慢的我们整个的信仰的对象，信仰的内涵取了一些变化，以至于有无数的规条，无数的组织，无数的东西掩盖了那个信仰真正的内涵。因此今天我们要从亚伯拉罕他的最后我们所看的第十五章来看，当然他的一生一直要到二十几章以后才会结束，那要到明年的七月到九月我们继续会谈。但是在这一边为什么好像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到达一个高峰，以至于神因为他信耶和华神就称他为义，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那么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信心到底是信什么，你是信看得见的东西呢，还是信那一位信实的主，这是整个今天所要探讨的问题。翻开你的圣经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五章第一节他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这事以后，什么事情以后呢？就是上礼拜所说的创世纪第十四章。十四章在那个战争之后，亚伯兰打败了那个从米索波达米亚来的四个王的军队，救回了他的侄儿罗德，救回了他的财物，也救回了整个索多玛城被俘虏的人和财。那时候当索多玛王来见他的时候，亚伯兰说了一句话，只要是属于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将来会说是我使亚伯兰富足的。神对亚伯兰祝福说将来要让他富足，但亚伯兰拒绝从人那里，从索多玛王那里拿任何一个东西使他富足。我要富足的话，我要直接从神那里得富足，得到神的供应，得到神的恩典，我不要从人那里得到任何一点好处。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后，所以他说这事以后，你会注意到从十二章到第十五章，每一次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许多时候神对他说话，神对他显示，用各种方式对他说话的时候，常常是出现在亚伯兰做了一件事情，而那件事情往往是表现出他的一个信心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话。譬如说，当十三章我们记得亚伯兰跟他的侄儿罗德分开的时候，他让罗德选，你往右我往左，你往左我往右，就亚伯兰就罗德就选了一个肥沃的约旦河的平原。 当最好的一块地，看起来最好的一块地给了他的侄儿，那他剩下什么？他剩下的，我上次曾经说过，在以色列的地方，从约旦河往西一看过去，就是无穷无尽的沙漠山丘，就好像我们中国的黄土高原一样，一看一片黄色的，寸草不生的地方，这是他剩下的。因为那一块肥沃的约旦河平原，罗德挑选了。他说：“你往右，我往左。”于是罗德往右就去了约旦河平原。亚伯拉罕所剩下的就是那一片无穷无尽的山丘。但在这个时候，神就对他显现。所以在第十三章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每一次神说话的时候，都是在一件事情发生，而这件事情是显示出亚伯兰他的信心。神不是在那个之前先对他说话，先对他应许，没关系的，由我做你的保护，你让罗德去挑吧，你让罗德去挑，我给你。神什么都没说，安安静静的，可是亚伯兰以他的信心做了一个决定，之后神就对他说话。十四章，亚伯兰凭信心做了一件事情，他对索多玛王说，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当他打败了那四个王，所俘虏的东西有多少无法计算，结果呢，索多玛城里面所有的财物他一点都不拿，还给索多玛，索多玛的王。而且他从俘虏的其他的财物当中，他还奉献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所以到底索多 亚伯兰得了什么？可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就在这个事情之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他说。我们也常常说我们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可是也有些人常常会说，为什么神只对你说都不对我说呢？其实神要对人说话，神也要对你说话，不过有的时候常常是出于一个信心的行动之后，你就会听见神对你说话。有时候信心的行动好像使我的眼耳朵可以打开，我听见神的声音，但是当我偏行己路，以我的行动证明我没有信心的时候，好像神就沉默了，没有话。不是神不要对你说话，许多时候亚伯兰是以他的信心的行动证明他的信心的时候，神就用各种的方式对他说话，更坚定他的信心，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跟良性循环。亚伯兰的信心一个行动之后，神就对他说话，他的信心更坚定。我们呢，越软弱越没有信心的时候，神就好像闭口不言，然后就越觉得怎么啦，好像我变成孤儿一样，神到哪里去了，连祷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很多基督徒说，我为一件事情祷告又祷告，寻求又寻求，好像都听不见神的声音。我不是神，我不知道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不过我常常会说，你要回去反省，好好的检讨，你是不是已经在神的面前已经决定了一件事情。当你在寻求神的时候，不是真的出于信心的。换句话说，你祷告的时候你怎么祷告的？神啊，你知道我现在没有什么选择，就是这个，神你就把这个给我吧，这不叫祷告，上帝只能听你的了，神别无选择，因为我觉得没有别的选择，就这条路，这个工作，所有的工作就这个最好，你就把这个给我吧。神只能听你的吗？神就不讲话了。如果你在神的面前祷告祈求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既定的心智，九条牛都拉不动，你这样祷告的话，祷告跟没祷告一样，神用一片的沉默回答你。但是你在神的面前有个信心说，神啊，在我看来这个可能是最好的，但是无论你怎么带领我都愿意顺服，你看神不神，对不对你说话，这就是对你说话。一旦你的心已经封闭了，我就是这条路，我就是要这个，你给我别的我都不要，神就干脆用沉默来回答你。 你的祷告绝对听不到任何声音的。亚伯兰在他信心的行动之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他说话。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他说，这句话是常常出现在先知书里面的。先知书很多的先知常常是说耶和华有话对他说，有时候说在异象中对他说，有时候不一定有异象，不过这个词句常常是用这样表达的，耶和华有话对谁谁谁说啊，可能对耶利米，可能先知阿摩斯。但是事实上创世纪二十章就很明显的表明了，创世纪二十章第七节是说什么呢？亚伯拉罕是神的先知，的确他有一个先知的身份。那么因此神对他说话，神说什么呢？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好像是一个作战用的盾牌，是一个保护的一个武器，我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神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亚伯兰怕什么呢？当然一方面来讲，他作为一个流浪的人，因为亚伯兰他不是住在巴勒斯坦的迦南人，这个地方神应许把这个地给他，可他不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人，他来自于两河流域上游的亚兰，或者更早的时候来自于乌尔，总而言之外地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没有理由不害怕，这地方不是他的，像十四章所说的那个战争不过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可能这种事情会常常发生，也许神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会保护你的，过去我怎么样保护你，以后还是这样，这是神的恩典。常常你回顾你的过去，你会发现神在你沿路怎么样一点一滴的带领保守。因此神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但是也可能从后面所记载的经文来看，因为后面的经文一再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亚伯兰没有孩子，没有儿子，当然没有女儿，他什么都没有。当神把一切的恩典祝福要给他说，我给你的恩典是很多，然后甚至有一次在刚才我们所提到第十三章的最后，神曾经对亚伯兰应许说你将来的儿女会多如海边的沙。亚伯兰心里要怎么想？我连儿子一个都没有，将来我的子子孙孙会多得像海边的沙。我想他心里有点担心，这个事情怎么实现呢？所以那种的惧怕的意思是一种忧虑，或者是恐慌，或者是怀疑。所以因此神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惧怕，我所应许的我必然实现，我是你的盾牌，我也必大大的赏赐。当然亚伯兰的回应也很自然，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然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这个意思是这样，亚伯兰没有孩子，在中东当时的习俗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孩子的时候你可以收养，收养一些人作为你的后嗣，继承你的家业。那最自然的方式之一就是从你的仆人当中，仆人在你家中侍候你，他生了孩子，如果你愿意你喜欢的话，你就从当中收养一个，这叫做是我家中所生的，但不是他生的。所以他家中所生的是他仆人所生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叫做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换句话说，以利以谢他的年纪可能比亚伯兰小很多，以利以谢的父亲是亚伯兰的仆人，那么以利以谢是生在他的家中的，他已经收养了以利以谢，准备继承家业。所以亚伯兰说，你既然没有给我儿子，那我就准备把我的家业交给以利以谢。那么你说你要再赐给我很多的赏赐，你赐给我再多，我也不过就是给了以利以谢。这句话是不是怀疑，是不是一种好像对神的一种挑战呢，或者是什么？其实没有，从整个口气来说，他的意思只是说，神啊，你说你要给我很多的赏赐，不过以现在的情势看来，我没有孩子，所以我收养了以利以谢，我准备把我的家产都给他，他就是我的后嗣， 如果你给我更多的赏赐，我也就给了他了。基本上不是一个对神的挑战、怀疑，或者好像对神的不信任，或者一种我们说那种尖酸的口吻说：“神啊，你说什么呢？你给我这么多好处，说的都白说的，儿子都不给我一个。”他不是用这种口气说的，他只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神有应许，但他不知道这个应许要怎么应验。因此，神再一次对他有话说，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神的意思很清楚，以利以谢不是我所说的你的后裔。我所说的你的后裔要多如海边的沙，不是以利以谢跟他的后代，我说的是你亚伯拉罕亲生所生的儿子跟他的后代。然后神就带他出去，第五节，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第一次十三章是对他看海边的沙，海边的沙有多少没办法算，虽然今天有的人算过，我还看过一个数字，他说海边的沙现在大概是多少多少多少，什么几亿，我也不知道怎么算。海边的沙怎么算？有人真的算了。天上的星怎么算？今天的算法跟过去的算法也不一样，以前用眼睛看的，眼睛看也看多少了，最多算个百万了。现在算了，哇，那你用那个什么哈勃那个卫星上的那个望远镜去看的话，那又数字不多了几百倍，上万倍都有了。总而言之，意思就是很多很多很多。这次要看天，星星有多少？我不知道亚伯兰有没有近视眼，如果是有近视眼，一看没几个。他大概没有近视眼，所以晚上一看，哇，很多。天上的星你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要像这么多？可是这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一个儿子都没有，然后告诉你说你的后裔要多如海边的沙，现在是多如天上的星，这是空中画饼。但是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画龙点睛的地方在这里，这句话不是亚伯兰自己说的，亚伯兰没有对神说：“神啊，我信。”神就说：“好，因为你信，你好，称他为义。”这句话不是亚伯兰说的，这句话不是神说的，是作者说的。作者是摩西。作者摩西好像我们司马迁写《史记》，写到一个地方，他就会有一个评语：“太史公曰。”看到例子讲，然后他就有一个评论就出来了。摩西写《创世纪》，写到一个地方，他常常会加上他的一个评语。当他写到亚伯兰，他们的祖先。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兰，他的一生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说过，这句话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用过两次，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那么另外一个作者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也用过一次。当然你看到内容的时候，有时候会产生一点点困惑，因为罗马书的里面保罗强调我们是因着信称义，而不是因着行为称义。雅各却说，如果你的信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都引用同一节圣经。所以我们的困惑是，那到底我是因着单单是因为信心神就算我为义，还是信心要加上一点行为？保罗说专纯的信心不加上行为，雅各好像说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呢你的行为要证明你的信心。所以有时候我们读起来这两本书好像有点矛盾，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说的行为是指什么呢？保罗说行为，如果你看上下文就强调他的行为是指的遵守律法，遵守规条。保罗说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的人都是因为他的信心，不是因为他守的这个教规这个教条，不是他的道德行为够好了神就算他是义，不是，只是因为他的信心。那雅各为什么又说行为呢？他的行为不是守律法的行为，他的行为比较偏向是什么呢？行动。 信心的行动。亚伯兰到这个地方为止，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好像是说我信，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他的行动证明他的信心。当他对他的侄儿罗德说，你挑吧，你往左往右，这是出于信心的选择。他知道神应许要给他福分，所以眼睛看得见的肥沃的草地，在他来看那不重要，你选吧。他这个行动就已经证明他的信心了。他从来不需要用嘴巴说我信我信我信，他行动证明。十四章他对索多玛王所说的话也是出于信心的行动。雅各的意在这里，你没有行动，你说的信心是假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毛病之一，就是所谓的基督徒都是嘴巴说信的，可是我们的行动却表明我根本不信。我们很多人是嘴巴信行动不信的，那就是雅各所说的死人一个。有信心没有行动，那个行为是说没有真正信心的行动的话呢，我的信心是死的。我们常讲说我信我信了我信了，可是一可是啊就破了。你是真信还是不信呢？我们容易嘴巴说我当然相信有神呢、啊、我当然相信神是爱了、啊、不过神虽然是有能力的，我看我这件事情啊，天王老爷也没办法，上帝也没办法。那你信吗？你到底信什么信呢？有一次处理一个婚姻问题，那么跟其中那位太太在谈的时候，谈到他的婚姻的难处，他坚持要离婚。我就跟他说，如果你是个信主的，你相信神凡事都能，对不对？啊，当然当然，神凡事都能。那我说，你相信神在你的婚姻上能做什么吗？啊，神虽然凡事都能，这个婚姻他没办法的。那我说你话不是矛盾吗？你说神凡事都能，你的婚姻不是凡事中的一事吗？是，神什么事都可以，就独独这件事情他不行。哎，反正我已经决定了，我就是要离婚就对了。所以你知道，行动本身比你说的更有力量。你说你信，你其实你的行动证明你根本不信。所以信心的行动比你说的话更重要，信心的行动应该比你的说的更早才对。你的信心的行动已经证明你是有信心的，你嘴巴如果拼命说拼命说没有行动，这个信心不是真信心。或者说你拼命说都还没做出来，没有用行动证明你的信心的话，这说也是白说的，用行动来证明。因此第六节，当摩西加上一个评语说亚伯兰信耶和华，当他说他信的时候，他是用过去的，你可以看见一次一次的信心的抉择和行动证明他是有信心的。所以摩西可以写下这个评语，亚伯兰是信的，虽然他到那个时候为止没有儿子，可他信。所以亚伯兰没有对神再发出挑战，说你说你给我儿子给我后裔多如天上的星，那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呢？他没有再问，因为他信，而且过去已经证明他的信。第二件事情，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说因信称义，这件事也要稍微说明一下，什么叫做义呢？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哈，这个义啊，常常是这样的，中国人很少说义。有时候我们说正义会谈到这种事情，不过基本上来讲，我们比较强调的是好像一个人的好像圣，我们说成为圣人的话，就是一个行为上完全没有瑕疵的完美的人叫圣人。那么因此我们有时候想到说，哦，因着信称义，是不是因着信神就算我们是圣人了，哇，我就从此以后非常完美了。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不太可能，也不太公平。他行为很烂，只是他有信心，哇，他就变成圣人了。我这个人行为比他好，只是我还没信，我就变成罪人。义是什么意思？因信称义，神以此为他的义的意思是说， 圣经上的义常常强调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正常的关系。这个正常的关系这个话有时候很难了解，不过发现外交上常常用这个话，关系正常化。什么叫关系正常化？当然台湾跟中国大陆这个海峡两岸政治上翻来覆去的哈。当中国和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就不正常化了，就断交了，你知道吧？台湾跟美国还有邦交的时候，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还不正常。关系正常的时候就叫什么？圣经上的意思就叫做义。你跟上帝的关系正常化没有？还没有正常化的话，你还不算义人。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正常化了，那叫做义人。因着信，我因着相信，所以呢，神就算我是义人，算我是跟他的关系是正常的。在新约希伯来书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句话，他没有用义这个字，不过这句话呢，我觉得蛮能够表达出这个因着信为什么神称我们为义。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信有神，而且信神要赏赐他，所以这个人呢就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什么叫称为义呢？就是被神喜悦。可是你怎么样能够被神喜悦呢？那你说我多做点好事，你做的再多也不够好。因此你要讨神的喜悦，不可能用你的善行，不可能用你的功德，必须用什么呢？用我的信。我相信这位神，我不但相信他的存在，我相信这位神赏赐我的意思就是说，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当我信的时候，神就喜悦我，我跟他的关系就正常化。我用积功德，我用行善积得再多，然后拿到神的面前说，你看够了吧，总可以了吧。如果你要这样的话，神会说不够，没有任何一点的善行，你再多的善行，你到我的面前要讨个赏说这样总可以了吧，就是这个态度，神就不喜悦。神所喜悦的却是那样一个单纯的信心，相信这位神是我的神，相信这位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愿意赏赐我的神，就是这样的信心得神的喜悦。好像父母跟儿女一样，当你的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刚刚会走路，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早上你要出门倒一杯牛奶，其实妈妈不倒好了，这个小孩子呢，哎呀很好心，爸爸喝奶，然后摇摇晃晃，你看着他这，哎呀呀呀呀呀，这个奶要倒出来了，他真的走到你面前的时候，这杯奶倒了一半了，满地都是奶啊，可能地毯要擦，你会怎么想？你会这么气死，谁让你这样做了，你给我擦地板。你会吗？还是你会心里觉得说，他所做的事情是不完美的，可他这个心意却是被你悦纳的。他知道你是他的父亲，他也知道你爱他，所以他也愿意做一个小小的动作来回报你，虽然这动作做起来搞糟了，没有把事情做得很完美，但是在父母的心中却是悦纳，欢喜的接纳。相反的，如果一个儿子说，他可能功课很好，什么什么都很好，譬如说成绩在哪里，爸，给你看，多一百分，全 A， 得得得得，怎么样？我做你儿子还不错吧？你会觉得，哎呀，真太好了，哎，我拿不到全 A， 你拿了全 A， 我进不了哈佛，你替我进了哈佛，他会吗？我想真正的父亲不会以儿女所做的这一切的东西来说我喜欢你，对不对？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说是因着信被神称为义，被神算为义，也就是说被神欢喜接纳悦纳，神所喜悦的人是因着信。所以亚伯兰因着他的信心在神的面前被接纳。但是第七节之后，神
也跟亚伯兰
立的一个约，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七节开始，耶和华又对他说，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从林里出了乌尔，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第七节开始是神主动的说了一些话，我是耶和华。当然翻译有的时候在很多地方是有点困难的，当这边说我是耶和华的时候，说起来很简单，好像自我介绍一样，我的名字叫耶和华，这是第一次神对人用这样的名字说我是耶和华。那这句话其实在出埃及记神对摩西在西乃山要颁布十诫的时候他说过一样的话，所以你对照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你就会发现很相似的地方，因为在出埃及二十章神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正如他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一样。然后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神对摩西以及以色列的百姓说，我曾经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创世纪十五章却说我把你亚伯兰从你的家乡加勒底的乌尔领出来，你就注意到啊，都从原来一个地方领出来。当那个最后结束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二十章十八节的地方，最后神显现的时候，他提到说有雷轰、有闪电、有脚声，还有冒烟。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当神最后立约的时候，神怎么出现的呢？那就提到什么呢？十七节。有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经过，其实那就是神的荣耀出现。所以你会发现两个有相似的地方，两次都是神在跟人立约的时候。第一次是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出埃及记是神跟摩西以及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第二次的约我们称为西乃山之约，这次的是神跟亚伯兰立的约。那么两次的时候的自我介绍，神都是说我是耶和华。那个希伯来文的我是翻译成我是可以这样翻译的，不过呢那个字是很复杂的一个字，很难翻译。而且那个我是那个字的音，这个音呢、就是什么呢？我每次祷告最后结束说阿们，阿们就是我是。所以因此如果从原文来介绍的话呢，神对亚伯兰说的是阿们，然后可以说我是耶和华。因为我们中文是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来的，他们在原文的时候呢可以一个名字加上一个东西或加上一个字母而已，就变成是我是、你是、他是，这样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动词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啊。所以希腊文也可以这样子的，所以他有时候不需要加所谓的主词，说我是、我要去哪里，他不会加一个我字，只是那个动词本身就可以表达出这个主词是谁。他有时候故意再加一个主词，我要去，就可以重复了，强化的意思。所以他这边的我是其实在原文就是 Amen， 我们祷告的时候 Amen， 他的意思是个强调，就是说我就是，我是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个信实的，我是自由拥有的。所以神对摩西第一次说话的时候，摩西说你是谁，我怎么跟人家介绍你是谁，耶稣的回答，神的回答也就是我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中文也好英文也好都翻了很多很多字，其实在希伯来文是非常简单的几个字，但是因为那个字内容很复杂，所以我们就必须多用几个字把它意思表达出来。神对亚伯兰说，我是你所信的那个耶和华。因此他说阿们的意思的时候，就是说只要我说是的，它必然是应验的。所以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常常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可在原文他是这样讲的，阿们阿们，我告诉你，不是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为什么连续两次说阿们阿们呢？就是说我说是，他一定是的，所以我阿们阿们，我告诉你。所以一样，我们中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都要把意思表达出来，所以要说我是很肯定、很肯定的告诉你一件事情。可是原文就是那么简单的说阿门。 神对亚伯兰说，阿们，我是耶和华，因此我曾经把你领出乌尔，我要把这个地给你为业。他有点回顾过去的历史，你离开了乌尔，经过亚兰到了迦南地，可能已经十几年的日子过去了。你回顾你的日子，你会知道，当我说我是阿们，我是的时候，你知道我说的是是的。你也可以这样讲，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看他已经得到的东西，而是看什么呢？看他所信的对象，就是这一位耶和华。如果以得到的东西，没有错，他财产得到一些，可是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应许，后裔，他所看见的是一无所有，可他信心仍然没有改变，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信心所依靠的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我所信的是谁。如果这位神耶和华他是信实的，他是阿们，我就可以信。所以这是为什么神称他为义，就是说他因着相信耶和华就是那个我是，就是那个阿们，所以他信心没有改变。神就说，好，你这样的一个信心是我所喜悦的。如果要看得东西的话，我想亚伯兰有足够的理由说，神啊，我今天都七八十岁了，一直跟我说我的儿女要多如海边的沙，天空的星，你说着说着说着说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你是无法信赖的。如果亚伯兰对神抗议的话呢？但是亚伯兰他信耶和华。但是第八节亚伯兰也说了一句话，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神说我要把这地给你，亚伯兰说我怎么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他不是怀疑神的应许，他只是说，你能够给我一个凭据吗？所以下面所说的就是神要怎么样给亚伯兰一个凭据。然后第九节他说，这个他是指耶和华神，神就说了，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羊，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另一半排列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间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这段说现在说什么呢？简单的说起来，神要亚伯兰第一件事情是准备一些立约的时候用祭物来立约，有牛有羊，还有一些斑鸠啊、雏鸽，一些鸟类，那么劈成一半一半。为什么劈成一半一半呢？等一下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从圣经上的记载以及我们考古学所知道的是，当时人的立约是这样一个立约的，他们把所有的祭物劈成一半以后呢，好像中间一个走道，一半劈成一半的牛羊摆一边，另一半摆这边，中间是一个走道。立约的时候，立约的双方从这个祭物劈开的这个祭物中间走过去，这个也是个祭物，也可以算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凭据，也可以这样说，当他们走过去的时候，双方面都有一个承诺。那承诺就是，任何一个人我们走过然后立了约而不遵守这个约的话呢，我要遭到的一个咒诅或者是个下场，好像这个动物被劈成两半一样，是被杀，你可以这个意思。所以立约的时候把动物分成两边，然后立约的双方要从中间走过去，所以它分成两半的意思。那么当然你看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到十七节，当神显现用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来预表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呢， 神的荣耀从肉块中走过去。亚伯兰在哪里？亚伯兰没有走过去，亚伯兰在旁边看着。神的荣耀从这边经过去，这种叫做单方面的约，单方面无条件的约，等于说神说我应许要给你了，亚伯兰你不会做什么，亚伯兰你没有任何的责任，所有的责任我交担，所以神就走过去。所以这种是特别的，通常是双方立约，双方都有权利和义务，如果哪一方面不守约，哪一方面会遭到什么样的一个处罚或什么样的东西，这是双方立约的。但是当祭物这样摆好了，只有一方面走过去的话呢，那那一方面就等于说我承诺，另一方面没有所谓的毁约不毁约，因为他根本没走过去，是单方面立约。这是另外一种我们称它为恩典之约，这是个恩典之约。西乃山当神跟摩西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却不是如此，那是双方面立约。因此整个到了生命记，你看着立位记，所有的一切神说得很清楚，你若听我的话遵从我的话，你就得到如此如此如此的福分，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你违背这个约，你将要遭到如此如此如此的咒诅。所以西乃山的约某一方面跟亚伯拉罕的约有点形式上有点类似，内涵上是不一样的。西乃山的约是一个律法的约，以色列人必须遵守律法，否则他会遭到一些负面的一些可以说责备或咒诅。但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却是一个恩典之约，是一个单方面的，这是关于这个祭物。但是最重要的，这当中还有一个预言，因为神用两个象征性的动作，一个是他说有一只鸷鸟，这个鸷鸟其实就是像今天的秃鹰这类的大鸟下来要吃这些祭物，所以亚伯兰就把它赶走了。第二个预表是用一个大黑暗，它称为惊人的大黑暗，他用这些的预表，然后神亲自有一个解释，他口头有一个宣告说，你要知道你的后裔要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同时那个地方人会欺压他们苦待他们400年之久，所以因此受虐待受欺压是用这个黑暗，用这个鸷鸟好像要来攻击他们作为一个预表，那神有预告这件事情会发生。那么因此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哪里？重要性在于我们说过很多次，创世纪是摩西写的，他在出埃及的时候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写下创世纪，当然还有出埃及记还有后面的书。因此当他写下这个的时候，第一批的读者或者听众，因为当时没有印刷术，所以写下来，我想他会念给以色列百姓听，让他们知道一件事情，他们曾经在埃及430年，准确的说430年，出埃及记写的430年，400年在这里只是一个整数。这430年不是谁搞错了，没有，在神的计划中神知道，但是也让他们知道说400年到了以后神要把他们领出来。而今天当摩西写这些话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已经离开埃及了，因此对于以色列人是一个肯定，神所应许给亚伯兰的400多年前甚至500-600年前所预言的所应许的，今天就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现在离开埃及了，所以神的应许没有落空。那因此接下来我们不但离开了，我们还要进去迦南地，那个应许之地，那个牛奶与蜜之地，要得那个地为业。这个应许是神给的，现在我们还没有得，但是一定会得到，因为神应许我们，神应许我们400多年以后会离开，我们离开了，神也应许我们会进去，我们也一定可以进去。所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这些话应许是非常非常重要。对我们呢，对我们我想有一个提醒，400年之久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统治之下，在受虐待受歧视，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可能对任何人来说，当我们说神应许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保守带领我们，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却经历到挫折 困难。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但好像没有回应；有时候祷告事情好像不见得有改善。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神是不是在单言？这边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时间表，可能是你我一时测不透的。也许我们一生都测不透，但也有的时候是一时你不能了解，可是隔了一段时间回再回头一看，你却发现神所做的真的是最好的，不早也不晚。因此神的单言不是神失信，所以神对于亚伯兰先跟他说了，将来你的子孙会有400年之久在埃及那个地方被苦待受虐待，但不要以为我忘记你们了，我先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必然发生，只是我的应许也绝对不会落空，你还是会得这个地为业的等等。我想圣经上很多的人物，很多的历史，主要的透过这些，神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明白，很多的时候你就相信神会在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方式，也就是他的时间和他的方式来成就他的计划。我们需要学习顺服，需要学习去体会去明白神的心意。你越能够体会越能够明白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们越来越能够体贴神的心意，我也就越来越像神了。我们整个信仰的过程其实是神在塑造我们。你想我们这样一个人，我怎么会想东西像神一样的想法呢？我怎么会做事情像神一样的做法呢？神就是透过我人生的过程中慢慢慢慢让我体会和明白，然后到有一天透过这些事情，我越来越能够从神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越来越能够让我的所有做事情的方式越来越像神的方法，我的时间表越来越像神的时间表。不知不觉的，当人看你的时候就好像看见神一样。所以古代的先知常常被称为神人。这个神人不是说他的道德上的完全，当他们道德肯定神也保守，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人看到先知的时候好像看见神。那这个人是一天之间就变成神人吗？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塑造。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一天一天经过操练，经过一些对付，经过学习慢慢成长，他的心思越来越像神的想法，他的作为，他的时间，他一切一切一切，到有一天你看见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几乎像看见神一样。神在你我的身上要做同样的一个塑造的工作，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要顺服要等候的意思。在这里我必须学习让我的心思我的意念越来越像神，越来越跟神吻合。所以信心的考验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考验中都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低头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乃是他真正不但信有神，而且信他要赏赐所有寻求他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那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眼见，而是凭着我们所信的对象，乃是信实的不改变的主。主，让我们的信心是坚固的，是牢靠的。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好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能够愿意来学习，在信仰上更多的不但认识明白真理，也能够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像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